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在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在同心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谢谢露西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上两次我在讲到的时候的信息的里面都是讲到有关耶稣基督复活这方面的话题，特别讲到彼得跟约翰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了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信息我讲完了，但是呢虽然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但是所讲的哪一段的故事还是一直在脑中一直在哪里在不断的出现所以呢总是感觉有一些内容好像还想去讲还没讲完的一个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我在这个星期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想我还是再回来跟大家来思考有关这个使徒行传，有关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彼得他们所行的一个的神迹里面的内容里面所要提到的一些的故事还是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全能全病全能与恩典。然后有两处的经文要跟大家来去思考，就是第一段是使徒行传的4:5-12，第二段是罗马书1:1-5，我们先来读了一下这个使徒行传4:5-12。好，我们一起来。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在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站在他们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的能力奉谁的名做这样的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们若今日因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他们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到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丈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罗马书1:1-5，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这福音是神从前指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代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顺服正道。好，我们我想我先来看保罗这一段罗马书1:1-5。我们来看罗马是保罗是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我们中文圣经用仆人这个的字啊，保罗说圣经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保罗啊，那但是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啊，特别在那个New Living Translation NLT 这个的英文的翻译本的里面用的翻译是A slave of Christ Jesus 啊，slave 是一个奴隶啊，跟我们中文这个翻译仆人呢啊，两者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啊。仆人来讲，好像还是有一定的某个程度的的自由自主哈、啊。现在我们听见仆人哈、啊、servant， 我们总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哈、啊、一个的的感觉啊。但是讲到 slave 奴隶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了哈、啊。在古代，奴隶是没有自主主权的。啊，他自己没有权柄去掌管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是属于主人的。保罗称呼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啊，不是单单一个的，好像一个打工的这样一个的人，不是，是奴隶。那保罗为什么这样称呼他自己呢？那我们要明白保罗这个的态度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的救赎这个的观点哈 ，salvation 这个的观念来说起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法老这个皇帝的 slave， 他们是属于法老的财产。他们是奴隶，他们没有自主权，他们的生命都是在这个法老的手中啊。法老高兴啊，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他们法老不高兴啊，随意都可以啊拿掉他们的命。所以，作为一个的奴隶，一个 slave 的话，是完全是在这个主人的掌控的底下，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群奴隶 slave。但是当耶和华神差遣摩西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带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脱离了这个法老这个埃及王的管制，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了，他们离开埃及皇法老的权柄的底下，他们自由了，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当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乃是脱离法老的权柄，法老再没有权柄在他们的身上了。所以当神拯救他们出来之后，在进入迦南之前，神给他们一个的选择。什么选择呢？神对以色列人说，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OK， 当你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听从我的吩咐，做我的子民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做，那我就赐福给你们， OK， 否则的话，这个的灾难，这个的后果就在哪里。所以神让他们做一个的选择。所以当约书亚带领新的一代起来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跟以色列人这些群众说啊，我和我一家，我就选择了，我决定了侍奉耶和华。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现在是属于神的了。我成为神啊，用保罗这个词，我是成为神的啊，成为神的奴隶了。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了神来掌管。所以约书亚对这些的 以色列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的宣告，现在你们自己做选择，你们要顺从神，你们要归于神，侍奉神，还是你们自己选择走你们自己的路，你们可以选择。当时以色列人同声的跟约书亚向神说，我们愿意来归给神，侍奉神，把我们的生命主权来交给神。意思是什么？意思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神给他们选择是否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过讨神喜悦的一种的生活。保罗作为一个有学问、有理想、有身份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选择称自己是神耶稣基督的奴隶呢？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让耶稣成为他的主，意思说他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掌控的当中。为什么保罗这样要这样一个的选择，要这样一个的宣告呢？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一个宗教的狂热者，他不是说里面突然间有一个的冲动，好了，我现在就把我的生命交给神，不是。从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自从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他就是把他的生命主权交给了耶稣基督，他不再做自己的主，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自由，他成为耶稣的奴隶，才能够真真正正享受人生命当中的自由。这两者好像很大的冲突，你失去了你的主权，为什么还是自由呢？多少时候人想到自由，都是想到我自己做主，我就自由，怎么可能我把我的主权，我的生命的主权交了给神，我更能够自由呢？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明白这一种的矛盾在当中。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的使徒行传四章五到十二节这里。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留意一件的事情。我们来看后面一段。 OK， 那我们来看这里讲到彼得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好了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这些的祭司，这些的官长来吩咐他问他为什么他奉什么他奉谁的名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是谁给他这样一个的权柄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彼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医好这个人，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钉的十字架上的哪一个，被你们钉死的哪一个拿撒勒人，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耶稣基督被钉死，但是他复活过来了。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复生。什么叫做复生？死而复生，就是说很多人我们知道在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些人都患了一些的，比方说心脏病啊什么的缘故突然间好像失去了呼吸，失去了身体的功能，好像医生的宣布他死了。 但是过了一下子他又活过来，这个叫做复生。为什么呢？他好像死了，但是后来再苏醒过来，再活过来。但是这个复生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死而复生的人，他虽然现在还活着，但是有一天他还是会面对死亡。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不是再是以前的哪一个的生命，哪个物质的生命，他是重新得了一个新的，一个荣耀的生命，是超越了物质世界的一个的生命。他这个生命不会再面对死亡，他的生命是一直到永恒里面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表示是胜过了死亡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有些人死了之后复生啊，再次活过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事情。这里说是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个的罗马书，那个保罗的宣告说，第四节哈，罗马书的第四节啊，他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显明。他的生命不一样，他是属于神的儿子。这一个的新的复活的生命成为一个胜过了死亡的一个标记，他不会再死亡，死亡在他身上再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能力让他死去了，他永远的活着。那耶稣胜过死亡究竟带来一个怎么样重要的一个信息呢？为什么会有死亡？按照圣经所说，人因着罪的缘故是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死不再是一种真，只是单单肉身一个 physical 的物质生命的死，这个死是与神隔绝的一个死，这个肉身会死去，但是我们永恒里面那个灵也与神隔绝，那个是真正的死亡。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表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这样一个事情，意思也是说他的复活表明了罪在他身上不会有产生任何的作用，我们任何的权柄不能够对他有任何的威胁。只是人生命的当中最大的一个的困局，一个捆绑，一个不自由，就是无论任何的人都要面对死亡这样一个的结局。无论你有多伟大，死亡终会临到人的身上。虽然从古至今啊，特别我们晓得中国很多的古代那些的皇帝啊，当他做了皇帝之后哈、啊，盼望能够长生不老不死，所以寻求什么长生的药啊，我们知道不可能啊，都要死，都要面对死亡。无论你是皇帝也好，最有钱的人，死亡成为人的终局。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显明，他胜过了这个死亡，不会再被死所笼络，所捆绑，也就是说罪不在他身上带来任何的作用。刚才我说保罗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承认耶稣是主，他是奴隶 slave， 他的生命在耶稣的手中，他没有权柄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经历过把这样的主权交了给神，他才能够真正享受那个的自由。保罗在罗马书啊，罗马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啊，告诉我们啊，怎么样能够得救啊，因信称义各样的一个的很重要的教训啊。但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有一段的话，我相信是表达他的生命的里面的经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看十八、十九两节的圣经。罗马书的第七章啊，我们来看十八、十九两节啊，这两节是我们很熟的啊的经文了啊，我们常常都会读到哈、啊，说是思想到哈 啊这里说哈、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保罗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的生命。保罗过去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出众的一个人，他是在犹太教里面当过很高的一个的地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教家，他是在一个最高的学校最好的老师，最出名的老师的门下。所以保罗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他是天之骄子，可以说是多少人羡慕的这样一个的人。但是保罗很清楚知道他内心他生命的经历，虽然外表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好像从律法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讲，保罗说我是无可指责，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人的眼光里面都是最好的啊，都是最得到最满分的一个的道德的一个的行为。但是保罗却很清楚知道他内心其实是怎么样一回事。他说我内心里面好像有两个律，一个律就是说我想做的我没办法有能力去做，我不想做的，但是我偏偏就却做了出来。所以保罗他的生命的里面外表人家看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是他内心里面其实常常处在这样一种的争斗的里面，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能力真正来掌管他自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所以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所以保罗经历了生命的哪一种的不自由的时候，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当他遇见了这一个的救主，当他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进到他的生命的里面，他突然间感受到过去一直在挣扎不想做的却做出来，想做的做不到的哪一种的挣扎，现在因着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靠着圣灵的缘故，他的里面的生命里面自然就流露出来，胜过了这个过去多努力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去胜过的都不行。现在因着圣灵在他的里面，因着他把生命的主权交了给耶稣基督，他眼见他自由了，他不再受了致死这一个的里面的这个的所谓的争斗所捆绑，他把生命的主权交了给神，他享受了真正的自由，里面那个律被圣灵来盖过了，他能够 按着圣灵所给他的来过他的生活。所以保罗很清楚的明白到一件的事情，唯有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这个权柄交了给神，他才能够享受到这个的一份的自由。我不知道大家读耶稣基督的故事，特别讲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医病赶鬼啊，做了很多这些轰轰烈烈的一些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些的神迹，这些的医治，他们的对象是什么人啊？我随意的拿几个出来给大家作为一个提醒。他遇见一个麻风病的，他把他医好了。他遇见一个瘸腿的，他把他医好了。他遇见一个瞎眼的，他把他医好了。他遇见一个被鬼附的，把他赶鬼医好了。你没有留意到所有这些神迹发生在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个的特点，这些人都是在不自由被捆绑的一个的过程的里面，耶稣释放了他们。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人世间，开始他的宣教，还是说他的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到了一个会堂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 Luke 啊 Chapter 4啊，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从18节啊到18、19两节圣经吧，从17节开始好了哈，路加福音的第4章17到19哈。那当耶稣有一次去到一个的会堂啊，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啊，他去到一个会堂，然后那个管会堂的就把一个的书卷啊，他们的圣经啊，交给耶稣啊。耶稣拿起来就打开，那个就是刚好是以赛亚书的一段的圣经啊，17节，这个圣经是这样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了，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的得到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把书卷收起来的时候，然后对那些人讲：今天这一段的话在你们耳中出现实现了。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释放这些被捆绑的，这些贫穷的，不自由的，被掳的，瞎眼的，瘸腿的，麻风病的，所有这些人在那个时代都是一些被捆绑不自由的一些的人。麻风病人不单只是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他更是被整个社会整个群众把他赶离开社会群众的当中，过着一个孤独的人生。耶稣基督来做什么？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释放他们，让他们重新得着自由。死里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是一个胜过了死亡的生命。死而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罪，他也是一个有权柄赦罪的一个的人。今天人所受的一种的捆绑，可能不是外在的 physical 的啊，我们在美国这个的地方可能都很自由哈，我们不会就是现在也不是很自由了哈，但是相对来讲还是自由哈。可能在外在我们都比较自由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其实都有不同的一种的捆绑。 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单只是要让人脱离死亡这个的捆绑，更重要的，耶稣基督来，他要让人脱离罪的一种的捆绑。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的神迹，也就是说一个可以说是这些神迹的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除了这个神迹本身之外，他还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一个的故事啊，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啊，比较长，但是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吧。马可的第二章，我们一到十二节哈。马可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哈。那这里这个故事我相信也很多人也读过了也记得哈。这里说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就进了加巴农啊，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啊有许多人聚集啊，甚至连门都没有空地的，耶稣对他们讲道啊，当中有人带着一个坛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啊，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饿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哪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望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谢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的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谢罪的权柄。”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这一段的故事，这个的。神迹发生，是我们看见一个瘫子，一个瘸腿的，一个不能走路的人啊，连来见耶稣都是被人抬着来的。耶稣他的心中，他们的心目中是盼望耶稣能够医好他，让他走路。这个是他们这些朋友还是说这个瘫子的心目中最盼望的结果。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当耶稣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不是说 OK 我来医好你，来抹一抹你的腿，你的身体，让你可以哇整个起来行走，没有。耶稣在医治他的肉身这个的毛病的时候，耶稣却做了一件那些人简直不可明白不能够理解的一个的事情。他对着这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些人心里面也说：“那谁能够谢罪？除了神，谁能够谢罪？”意思也说，耶稣就是神嘛，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在医治这个瘫子之前，他做了这样一个的动作，一个举动，是先赦免了他的罪，然后才医好他的身体。在这个神迹的本身，除了看见这个神耶稣基督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要让我们看见一件更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的事情。真正的自由不是在这个肉身物质的生命的当中，乃是在人的内心生命的本质的里面。可能这个人这个摊子可能被医好可能怎么说呢可以走可以跳，如果他没有被谢罪的话，他生命里面他可能有这个的能够走路的这个身体，但是他的生命仍然是在一个罪的捆绑的里面，没有真正享受那一份的自由。所以当耶稣医他的时候，他说你的罪赦了，耶稣先赦免他，解决了他内在的那个捆绑，然后才医治他外在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人外表看可能都没有 不自由的地方。特别我们活在美国这个社会，讲民主自由，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是一个很 free 很自由的一个的社会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看新闻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高举自由民主的一个的社会的里面，有多少人受着捆绑不自由？不单只是外来给他们的不自由，那是他们内心的哪一种被罪、被里面的仇恨、被里面的怎么说呢？evil thought， 他们的那个邪恶的念头所捆绑着。要说我们看新闻，其实搞不明白，人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一种的行为？但是我们却真真实实的在这个社会看到了，外在可能很自由，但是很多人的内心里面充满了苦毒仇恨，没办法能够真真正正享受这个自由。保罗很清楚，他知道如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权柄、自己的主权，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他永远没办法享受真正的自由。但是当他遇见这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当他看见神的大能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的时候，他甘心情愿的把生命的主权、把这个权柄交给神，让他来掌管，让他来掌管他的生命。他愿意就好像一个 slave， 一个奴隶一样，我 give up 我的自由。因为他 give up 他的自由，所以他活得真正的自由。但是多少人能够真正明白好像很矛盾的这个说法？今天很多信徒，我相信我们信耶稣并不是真真正正体会到这一点，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宗教活动，信耶稣只不过多了一个挺可爱的一个的群体，多了一个可以参加活动，每个星期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可以大家好好的交流，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大家一起的聚餐，享受这个的一种的群体的一种的关系，非常好，这是真的不错。但是如果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只是停留在那里的话，我们还没真真正正进到神的恩典的里面。神的恩典并不是要让我们多一重的一些宗教的活动而已，神的恩典乃是要释放我们脱离捆绑，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享受真正的自由，胜过死亡，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不会害怕究竟死后我们怎么办，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错属的果子，将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就好像他一样拥有这样一个超物质的一个的身体，可以带着这样一个完美荣耀的身体进入了永恒的里面去，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当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主权，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像保罗一样享受在他的里面哪一种的自由，哪一种的释放，不需要被罪继续的来捆绑。保罗，我们再来看罗马书 第一章里面说，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奉召成为一个使徒，做什么？传神的福音。因着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名能够叫万人得救。这个跟刚才我们再回去使徒行传的四章啊，里面所提到的哈，十二节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基督教里面常常有这样一句话啊，信耶稣啊得永生。很多人听上去觉得哎呀这个太简单了啊，因信称义啊，什么都不需要做啊，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了啊，耶稣的名啊就是一个能够使人得永生的这样一个的一个的名字啊，我们相信他就可以了啊，听上去好像真的很容易。不过很多人觉得免费的东西都不是太有价值，所以当我们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你要信你就可以得着的时候，反而很多人觉得不合乎我们的理性的思想，怎么可能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的永生啊，好像信耶稣的永生太简单太容易了，反而不吸引人。是的，救恩在接受的哪一方面哪个人来说是白白的，是恩典的，是一个礼物。人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让自己成为神的子民，让自己能够得到永生，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做的完美所以他配得拥有这个永生。永生是神白白赐予的，但是在从给予这个永生这个恩典哪一方面来看，这个救恩一点都不便宜，因为神写去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这个死人才能够脱离死亡，脱离罪的捆绑，他的复活让我们重新得着这个永恒的盼望。从给予这个恩典哪一个的哪一方面来讲，他要付上极大的一个的代价。所以当我们说信耶稣白白的恩典随手可得，是，但是神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非常昂贵的一个的代价，人才能够白白的享受这个救恩。但是我希望在这里提一点啊，我不是在传异端啊，但是我希望提一点让大家去思考，救恩是白白的，但是要成为神的子民却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救恩是白白的，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神做他的子民，我们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什么代价？放弃你的主权的代价。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没办法做任何东西能够胜过埃及这些军兵，是摩西使用神迹把他们救离的。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完全是白白的，但是 当他们离开埃及，他们要进入迦南，要成为神的子民，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他们要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按照神的心意来过哪一种的生活的要求，成为属神的子民。在这个的过程里面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就是一种放弃我们的权柄，让神掌管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意思说我们再没有主权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一个极大不容易的一个的代价。不过很多基督徒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常常都很乐意享受神给予的恩典，信神做基督徒好像就是为了要从神里面得到从神来的祝福恩典，要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真真正正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享受在他里面的哪一种的丰盛，哪一种的生命。如果我们只享受神的恩典，而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来掌管的话，我们的信仰也变成所有其他宗教的一样，信神只不过是求福避祸而已。再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神的全能全柄之下，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就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说吧，有一天我看这个的电视的时候刚好看到一幅的图画是拍地球一个同一个，当然从一个远的角度来拍整个地球悬空在这个的宇宙的当中我们站在这个的地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像理所当然的，我就是站在哪里但是当我看见这个地球圆悬在空中的时候，我看见的那个照片有一幕是这样，下面就是蓝蓝的海洋的一个的角度，我看见这有一个很觉得怎么说呢，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当然这个是因为物理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的海洋的水不会因为这个倒转来就会倒下来但是当我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地球将一个奇妙的一个的地方，让人每天能够脚踏实地在地上平平稳稳的，是神用了多大的全能来托住这个的宇宙，我们才能够怎么自由的在这个地方能够享受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神把空气拿走了，什么时候神把这个地心吸力拿走了，什么时候神把这个大气层拿走了，什么时候这个地球再没有水了，那我们相信我们连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够在这里能够活下去，因为神的全能托住了掌控着这个的地球这个的世界，我们才能够安安稳稳的自由的在这个地球好好的活着。我们要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伏在神的全能的底下，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愿意 give up, 放弃我们的主权，我们的自由，让神来掌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享受从神来的那份的自由。让我用这样一个的比喻让大家来思考。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游泳，那时候我们去一些的公众的游泳池，在那里游泳在那里玩我有些的朋友他们游泳游得很好我们曾经他们在讨论哎呀要不要去学一些救生的一些的技能当然是讲一讲也没做但是呢让我想起什么，想起那些救生员，这些救生员他们在救那些溺水的，那些在水里面在怎么说在挣扎的那些人当然我们也从电影啊各方面的看过当一个救生员去救一个在水里面在浮沉的一个的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在那里拼命在那里挣扎的话，这个救生员要去救他的时候，可能是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 moment， 可能因为他的挣扎让这个救生员也被他绑住，也不能够能够好好的把他救起来。一个被拯救的人，如果在救生员来到他的时候，他能够放松，他不在那里挣扎，他在那里让这个救生员掌控所有的一些的动作，他 give up 他的挣扎， give up 他的自由，让这个的救生员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人就容易被救起来。相反的，如果那个人在那里挣扎的时候，我相信他跟那个救生员可能都会被淹死。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图画没有？多少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多么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来掌控我们的生命。神是多么愿意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旨意的当中运行，可以享受这个的恩典。但是当我们不愿意 give up 我们的主权，不让神的权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享受神自己所给我们的恩典、自由、释放。盼望弟兄姐妹来思想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他所讲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做一个基督徒，让保罗这样一个的称呼再次的提醒我们，一个本来拥有一切的一个的人，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 give up 放弃所有一切，把他的生命主权交托给主，愿意做神耶稣基督的奴隶 slave， 完全让主来掌控。他享受着主的恩典，盼望这个恩典也能够在你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你把自由赐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以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所做的选择比你的要求更好， 以致我们失去了可以享受你的恩典的机会。哦，主啊，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不再需要害怕死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胜过了罪恶。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由放弃交在主的身上，让他的全能权柄在我们身上完完全全的掌控。你知道我们可以活在主的恩典的当中，真真正正享受神创造我们的本意，让我们活得精彩，活得自由。恭请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除去人的话，让你自己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过一个合乎你喜悦的人生。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